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有句名言说，大脑是宇宙中唯一能研究自己的器官，所以你现在听我说话，看见色彩，会不会也只是大脑实时渲染的幻觉呢？不用怀疑，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古代哲学家管这叫做凡所有相，而现代科学家则叫它模拟沙盒。可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沙盒突然短路了，你将看到什么？曾经有位脑科学家执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惊悚的黑客行动，他真的黑进了自己的沙盒，并在一场毁灭的颅内风暴中亲眼目睹了我之幻灭。我竟然可以像坏掉的插件一样被逐一卸载，而当我在左脑的噪声中彻底熄火，他竟然在右脑的物理层面中得证了《金刚经》中最深层的那个代码，凡所有相皆为虚妄。所以这到底是什么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在1996年那个黑入沙盒的命运清晨到来之前呢，吉尔泰勒是站在人类医学金字塔尖的人物，是哈佛脑库的顶尖神经解剖学家兼形象大使，而哈佛脑库则是全球大脑研究的圣城。吉尔每天的工作就是穿上白大褂，拿起手术刀去解剖那些冷冻的大脑标本，他要寻找关于自我和意识的物理证据。但他对大脑痴迷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段宿命感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他的哥哥。吉尔泰勒出生于1959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比他大18个月的哥哥。哥哥是小吉尔记忆中最亲密的伙伴，但随着年龄增长，吉尔慢慢发现这个世界似乎有两个版本。在他的世界里，玩玩具、吃饭、睡觉，一切都是有逻辑、有次序的。但在哥哥的世界里，逻辑并不存在啊。他哥哥经常会对着空气说话，就像始终有一个吉尔无法触碰到的平行时空一样。那时候，吉尔还小，他并不觉得哥哥这是生病了，他只是觉得我一定要搞懂哥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哥哥在31岁那年被正式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发现哥哥眼中的世界是破碎的，面对同一个场景，吉尔感受到的是午后阳光，而哥哥感受到的是末日般的恐惧和威胁。吉尔曾经回忆说，我看着哥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大脑能把这些杂乱无章的光波声波整合成立体的知觉环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那么天衣无缝且真实，而他的脑子却不行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吉尔钻研复杂的神经系统，研究微环路。在他眼里，人类的意识不过是全身50万亿个细胞的互相协作和电信号的不断闪烁。当时的吉尔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只要解剖的足够深，就能在显微镜下拎出那个名叫灵魂的东西。作为神经学家，吉尔很早就听闻过佛陀的名言，凡所有相皆为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他却觉得这不过是虚无的东方哲学，他信奉的是相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神经纤维，是那些可被测量的电化学信号。但命运从不讲逻辑啊，就在这位脑科学家寻找真相时呢，他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患有先天性动静脉畸形。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左脑深处有一团血管，像杂乱的麻线一样，正常人的高压动脉血在这里会经过毛细血管的缓冲，但在他这团畸形的血管里呢，却直接的冲进了脆弱的静脉。年轻时没问题，可一旦人体衰老，这里就可能随时爆炸。而他要炸毁的地方，左脑，则是人类的语言、逻辑、时间感知和自我中心的所在地。另一侧的右脑，则是感官合成、非语言交流以及让我们体验世界的更神秘地带。右脑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它所有的算力都被锁死在当下，而左脑没有当下，只是在无时无刻的存在与自我当中。如果按佛家的说法，假我在左脑，而真我、无我在右脑。科学家们能测量的也更多都是左脑，但吉尔当时并不在意这些什么真我、无我、假我、当下，他每天都在崇拜着左脑的逻辑，这是他引以为傲的科学理性。然而他的大脑却已经开始渗水了。1996年12月10日清晨，维持了37年的水管爆裂了。 当吉尔和往常一样起床时，他突然感觉左眼后方传来一种尖锐的刺痛，当时的感觉就像咬了一口冰淇淋一样。可接下来的五分钟呢，他每一次运动都让他感到头痛欲裂，同时他脑海里的杂音全部消失了，光线如灼热的洪流一般涌入视野。吉尔看到自己的手此刻变成了陌生的爪子，眼耳鼻舌身这五感当中的一切都开始扭曲震动模糊光化。他后来回忆说，我看着我的手，发现我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成了一个正在颤动的模糊的能量点。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脑科学家，吉尔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没睡好，而是我的左脑正在下陷。噪音失真意味着听觉皮层的丢失，光敏感意味着视觉区存在问题。他像观察临床病例一样记录下来了这些所有变化，但他一点也不害怕，反倒感受到了大欢喜。为什么？因为出血的部位精准地摧毁了他的 OAA 定向力联络区，它让你感知自我与存在。具体的功能就是整合五感，让你明白我在这里结束，外从那里开始。这个区域丢失后会怎么样？吉尔之前没人知道啊，因为所有丢失他的人全都不存在了，无法说话，无法交流，宛如植物一般。但吉尔却用最后一点点残存的左脑理智意识到，自己感受到的这一切是最宝贵的实验数据，同时这也是朝闻道夕可死的必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和宇宙融为一体，他感到的是我就是强，强就是我。我突然感觉到世界如此的完美，我不再是肉体的囚徒，我成了这股能量汪洋中的一部分，那种宁静让我感到无比的奢侈。在楞严经中有一种描述叫做内守悠闲，就是说当一个修行者通过冥想关闭了感官杂音，进入一种极其宁静极其空灵的状态时呢，他会感觉自己已经成佛了，已经解脱了。但佛陀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内守悠闲尤为法尘分别饮食。原来佛陀也和吉尔体验过一样的浊脑强制关机吗？为什么描述得如此精准？这种宁静其实也只是尘，是意识层面的残存幻影，它并不是真正的正得空性，仍然被妄想所束缚啊。当时的吉尔也同样感觉如此，他的逻辑中心在拼命的尖叫，吉尔快去求救，你中风了，而愉悦感却在诱惑他，别走，留在这里，这里没有焦虑，只有无限的宁静。在生死一线之间，吉尔几十年的训练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告诉他，如果你想告诉世人这个秘密，你就得必须从这极乐大海里先爬出来，然后拨通那个救命的电话号码。当吉尔挣扎着爬出浴缸，更恐怖的真实来了。他好不容易摸到一张同事的名片，可他看着那上面的一切数字字母，他却完全不认识。因为被炸毁的左脑本来负责符号化，也就是把特定的笔画定义为 A， 把特定的弧度定义为9。但左脑下线以后，右脑接管了视野，右脑并不认识什么数字，他只认识由形状和色块所组成的公司 logo。吉尔就是靠这个找到了同事的名片，可接下来究竟如何分辨数字？吉尔开启了一场堪称疯狂原始人的挑战，他把名片上的那些奇怪符号死死地盯住，努力把它复刻进脑海里，然后赶紧转过头去，在电话号码盘上一个个的比对形状。他就像在玩一种极高难度的连连看，在清醒与昏迷的边缘，他强迫着自己记住几乎一模一样的形状。终于经历过45分钟的反复尝试后，他拨通了那个号码。他心里拼命地组织语言，他想说，我是吉尔，我中风了，快救我。但在同事听来，吉尔却是在不停地汪汪汪汪，就像一只金毛狗对着人叫。而与此同时，同事的询问在吉尔脑海中也成了哦哦哦哦史努比的那种呜咽声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再聊一段楞严经中的故事。其中说，佛陀为了点化阿难，敲响了寺院的钟声。佛陀问，你听见钟声了吗？阿难答，听见了。等钟声消失，佛陀又问，你现在听见了吗？阿难答，听不见了。佛陀立马呵斥阿难道，你错了，消失的是钟声，那叫生尘，它像灰尘一样有生有灭，但那个能让你感知听到声音的闻性 却从未消失。如果你真的听不见了，那你又怎么知道现在没有声音了呢？这就是佛陀有关感官本质的领悟，是终身自己在生生灭灭，而不是你的听觉在时有时无。你在宁静的时候明明听到了静，所以那个能让你知道现在安静的能力，它一直都在，从未离开。是不是有点烧脑？佛家认为领悟它需要修行，但吉尔却在这场中风里以物理层面被迫完成了这个修行。在我们的左脑里有一个区域叫做维尼克区，它的功能就是把空气的震动翻译成带有逻辑含义的语言，这是我们人类最强大的照相工具。而此时呢，吉尔的这个区域瘫痪了，结果就是声音的意义消失了，只剩下毫无修饰的物理震动。可这一刻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同事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水声在物理层面上天人合一。吉尔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极度平静的状态，这种状态吉尔称之为拉拉之地。他后来描述说，我意识到我的左脑原本像一个傲慢的独裁者，不断地通过语言给这个世界贴上标签。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叫手机，那个东西叫敌人，但现在独裁者死了，我眼中的现实终于露出了他那天衣无缝的能量流动的真相。这还真不是胡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德鲁博士对高级禅修者进行大脑扫描后发现，当他们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他们脑袋里那个负责重新规划自我区域边界的，也就是 OAA 定向联络中枢呢，血流量会突然的暴降。这意味着所谓的开悟涅槃三摩地其实不是一种幻觉，它是人类大脑本身具备的一种并行处理模式。只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那个贪婪、恐惧、充满竞争意识的浊脑，像一个不停狂叫的黄鸭怪，把这一切本自具足的平静都给彻底掩盖了呀。这时吉尔终于第一次看清了他那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哥哥，或许并不是因为他迷失在了虚幻中，哥哥可能只是像他现在一样，大脑的某个滤网坏了，导致他直接撞进了一个未经处理的原始的能量世界。当吉尔再次醒来，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经过四个小时的手术，那颗如高尔夫球大小的血块已经切除了。但这时呢，这位曾经顶级的神经学家却像个婴儿一样，他不会说话，忘记了怎么走路，数学和阅读也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他的大脑就像修好的硬件，可里面的软件，那个维系了他37年人格记忆、逻辑和语言的东西，已经彻底被格式化了。在观世音菩萨教导后世悟空的经文《心经》中，有一句最核心的奥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普通人理解这句话可能需要几十年的修行，而吉尔在那一刻却直接住进了空里。但显然吉尔则并不是真正的悟空，而是朝闻道夕可死，他几乎成了植物人，他无法再返回我们这个三维的物理世界了。但就在这时呢，一位最伟大的程序员登场了，那就是吉尔的母亲格拉迪斯·泰勒。他打算重新教会吉尔认知这个世界，他没有用教科书，而是像教导出生的婴儿一样，教吉尔如何坐起，如何翻身，耐心地引导他一点点把颜色、数字、坐标空间重新灌入了吉尔的大脑。但这真的可行吗？在吉尔之前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神经不可塑，大脑就像集成电路板，如果你不幸中风受伤，那对不起，这块板子就废了，没法用了。但其实呢，加州大学的迈克尔教授曾经观察石蟹猴，发现猴子大脑皮层里有一张地图，哪个神经元对应着哪个指尖的触觉，在这地图里清清楚楚啊。迈克尔于是做了一个疯狂的实验，他把猴子的两个手指缝到了一起，如果按照旧观点，那猴子大脑中的地图是死板的，猴子永远会感到不适。但几周以后，当他再次扫描猴子大脑时，他发现原本负责两个手指的两块脑区竟然融合到了一块。更绝的是，当他把猴子的手指切开恢复原状，大脑里的地图竟然也重新分拆 各自归位了。这个实验或许揭示了大脑根本不是只换不休的主板，而是一个可塑生长的花园。如果你每天在某个地方浇水，那你的花草就会疯长；如果你长时间不管某地，它就会荒芜吗？后来这个猜想被证实了，就叫做赫布定理，一起放电的神经元会连在一起。原来你每一个微小的念头、重复的动作，都在给大脑里的某组神经元通电。同时你每天早上起来先刷手机，这就是在给焦虑回路通电。你每天遇到不爽的事情就破口大骂，这就是在给愤怒回路通电。而且这些神经元还会因为频繁的一起通电，逐渐从一根细线变成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这就成了你难以改变的习惯和性格。不是你意志薄弱，而是你脑子里的电流一旦产生，会下意识地顺着那条最宽的马路冲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神经可塑性。而吉尔的母亲就是在当时用这还只是猜测的理论，来帮吉尔一起像黑客一样重装大脑。前不久我们聊过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对佛陀苦集灭道四圣地的顿悟。他说佛陀虽然强调人生的本质是苦，但这个苦不是你身体的痛苦，而是指一种不满足、不圆满的状态。修行的核心就是讨论如何让这台叫做苦的机器停下来，而苦的根源呢，则是我执。佛典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位比丘问国王，什么是车？轮子是车吗？轴是车吗？车厢是车吗？国王都说不是。比丘说，这就对了嘛，车只是这些零件组合起来以后，由于功能需要而产生的一个假名。吉尔也是同样在康复中，就像那个看着满地车辆零件的比丘一样，当卓老试图重建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建构那个叫做我的中心点。他不断地把破碎的记忆拼凑起来，试图再次大喊，我是吉尔，我是哈佛博士，我是那个受害者。这种不断维持个体化、特殊化的冲动就是我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执就是自私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在佛学里，我执的词源是我加制造者，也就是说我执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持续性发生的动作，一个不断制造出我这个念头的行动。在梵文里，行动对应的词正是业。很多人把业想得太玄乎了，但在脑科学的视角下呢，业其实就是吉尔所说的神经元的放电惯性。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你会习惯性的自卑？为什么看到某个讨厌的人就会下意识的皱眉？这不就是你遇到刺激，电流会自动选择那条最肥的嫉妒之路和记恨之路吗？这种自动化的化学反应，在佛家语境下就叫做水液流转。而这就是业力对你的控制。于是佛家所谓业力牵引，在吉尔看来就是神经回路的优先放电权。当吉尔在母亲的陪伴下开始一点点找回卓老功能时，他突然发现那些旧有的性格回路，那些名为嫉妒、愤怒、判断的神经高速公路也正在试图重新连接。如果是普通人，我们会顺着这个电流流下去，但吉尔产生了一个惊人的念头，我已经把那个充满垃圾的旧系统给格式化了，为什么我重装新系统还要让这些痛苦的插件重新回来了？如果我不给这条生气的路径供电，那它是不是就会枯萎了？于是吉尔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黑客行动，选择性重装，物理消业。在长达8年的康复之路上，吉尔发现当卓老的那些旧程序试图重启时，他们并不是一股脑的回来，而是像零星的插件一样一个个的蹦出来。这时他们其实很脆弱，吉尔于是动用右脑那种如如不动的知觉观察这团电流，但不给他们反馈，不顺着他们去思考，那么这股电流就无法完成回路。慢慢的，只要你不给那条记恨的道路通电，那它就会因为缺乏营养而崩溃而枯萎。这简直是最硬核最邪修的消业方法呀。你不是在求神拜佛，而是在用意志力去饿死你的负面神经元。而且吉尔从中发现了一个足以让普通人也改命的物理法则，90秒。 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某个人在十几年前当众羞辱了你，或者某个前任在五年前背叛了你，直到今天，每当你回想起那个画面，你的胸口都会依然发紧，你的血压会依然升高，都恨不得在深夜里把那个人的脸拎出来反复的抽。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那吉尔其实在告诉你，你正在被卓老诈骗，而且已经被骗了十几年。而卓老骗你所用的呢，其实就是化学激素的潮汐。比如我们聊过杏仁核控制恐惧，它一旦捕捉到危险的信号，就会立刻越过理智，命令身体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你会心跳加速，肌肉紧缩，血液会流向四肢，进入战斗和逃跑状态，让你愤怒不止，让你恐惧不已。可吉尔却从康复中发现，这股化学潮汐从拉响警报到冲刷全身，再到被身体彻底分解，整个过程绝不超过90秒。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情绪能自然的在你身体里停留超过两分钟。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往往会被一个念头所折磨痛苦好几年呢？吉尔说，这是左脑里的另一个插件，叙事者在捣鬼。它虽然在脑袋的布罗卡区只有一个花生米的大小，但非常麻烦，它就像挟持了整个左脑一样，不停地进行着解释。曾经裂脑研究的先驱加扎尼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左脑解释器。他认为左脑的任务不是告诉你真相，而是给发生的一切编造理由，哪怕是瞎编。当那90秒的化学潮汐出现时，叙事者会立刻上线，会盯着那团怒火告诉你，我正在生气是因为这个家伙太混蛋了。接着他开始翻旧账，计划报复，而这个编故事的行为却又会重新的触发大脑放电，再次向血液里灌入新的化学物质，如此循环一遍又一遍呢。这也就是说，如果你在90秒之后还在生气，那是因为你手动在脑子里点了那个循环播放的按钮，而这不正对应着佛典中有关业力轮转的底层描述吗？故事分享到这里，吉尔发现这一切不还是佛陀所谓的四圣地苦集灭道吗？这90秒的生化过程不就是精准地描述了苦地和极地吗？苦地多卡这个词的原意很奇怪，是坏掉的和车轴孔合在一起，意思是指一辆马车的车轴坏了，导致轮子转起来极不顺畅。而我们的左脑系统呢，天生就是一个坏掉的轮轴，因为它为了让你生存，就必须让你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你早在非洲大草原上被吃掉了。它会不断的在大脑回路里制造一种摩擦感，哪怕你现在有房有车，你的大脑依旧会分泌出微量的压力激素，让你觉得还不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这是生理上不可避免的。接着，极地，极的意思是兴起，是聚集。而吉尔的康复实验里，极地也有了生理化的解释，它就是你左脑对那90秒之后情绪回味进行的持续续飞，也就是你手动可以停止的那个循环播放按钮。佛陀还曾说过一个二箭之喻的故事，他问弟子，一个普通人如果被毒箭射中了，会感觉到疼吗？弟子说，当然疼啊。佛陀接着说，可是普通人在中了一箭之后，会立刻朝自己射出第二箭，而这第二箭就叫做嗔心和妄想。第一箭是生理的疼，而第二箭则是心理的苦。2010年，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丹尼尔和马修做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叫做分心的大脑是不快乐的。他们通过手机 APP 实时追踪了数千人的状态，发现人类竟然有 47% 的时间都在心不在焉，也就是在脑子里不停地回味过去或担忧未来。而佛家修行追求的断除烦恼，其实就是学会只中第一箭，绝不给自己射第二箭。所以既然我们看透了情绪的底层逻辑，那生活中又应该怎么应用呢？吉尔的方法十分邪秀，他说，你不妨直接跟你自己的大脑开口说话，先是像母亲教导孩子一样，真诚地对他说，我非常欣赏你们思考和感受情绪的能力，我也看到了你们刚才的表现很出色，但是我对继续思考这些痛苦的念头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请停止把这些陈年旧账翻出来。 如果这种温和的对话不起作用，他会直接像训斥小狗一样，在空气中挥舞着手指或者双手叉腰，大声呵斥：“够了，停下来！”你可能觉得这招是不是很搞笑？这不就是《武林外传》中郭芙蓉那句调节情绪的管理口诀吗？
世界如此美妙，过去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但如果你试试，你就知道这招好用了。为什么？因为你左脑那个叙事轴是非常短视的，他只听得懂强有力的指令。通过这种多维度的指令，吉尔在物理上就阻断了神经元之间的二次放电。在佛典里，这就叫做灭谛。而恰好所谓灭，其本意就是止息，停止吹风，停止给你那生化潮汐持续风动力的意思啊。到此为止，吉尔得证四圣地中苦集灭前三地。而他接下来又给经常因惯性再次滑入快车道的大脑开出了一份三项清单，这竟然也和佛陀几千年前领悟的第四谛一模一样。三项清单：第一，想一件让大脑着迷、值得深度思考的科学问题；第二，想一件给大脑带来极大愉悦的事情；第三，想一件大脑当下最想去做就能带来成就感的小事。这三招在神经科学上被解释为竞争性抑制，因为你大脑的血流量和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当你强制让前额叶皮层去处理高难度的逻辑问题时，或者让你的边缘系统去感受愉悦时，那个负责焦虑的电回路就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养分而不得不熄火。而这，你再看看，是不是就是佛陀所谓四圣地的最后一环——道地的科学解释。道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道路，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套为了达到熄灭痛苦而进行的实操训练。吉尔的那张清单其实就是佛法中八正道的科学版，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正精进和正念。有一个佛典故事说，佛有一个叫做二十亿的弟子，修行非常努力，但总是不开悟，急得想还俗。佛陀就问他：“你出生前擅长调琴吗？”他说擅长啊。佛陀又问：“那如果琴弦拉得太紧，能弹出声音吗？”他答：“不行，弦会断。”佛陀问：“那如果琴弦太松呢？”他说：“那根本发不出来声音。”佛陀告诉他：“修行就像弹琴，你要学会精准地调整那个张力。当欲望太强时，你要调松它；当意志力太弱时，你要调紧它。”吉尔的三项清单就是他在大脑黑客行动中找到的调琴扳手。佛说，贪心重的人要修不净观，嗔心重的人要修慈悲观。这跟吉尔用喜悦的事情去对冲愤怒的回路完全是一个逻辑啊！而且吉尔这套三项清单真正的威力不仅在于能解决当下的不开心，更在于它是一场大规模的物理消业工程。因为业力就是神经回路的放电惯性，如果你在90秒内强行把愤怒贪婪的电信号引流到科学问题和喜悦事情这两条路上，你就完成了一次神经绕行。这就是黑客的改命，而命就是你的神经网络的布局，改命也就是重新布线。故事分享到这里，我感到最可怕的问题来了，那就是佛陀在几千年前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原来美国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朱利安曾经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那就是在3000年以前，古人的心智与大脑结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左右脑并不连通，而是以一种类似左右脑分离的裂脑状态在运行，或许他们根本就能听到自己的左脑在说话。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佛陀、摩西、老子等等先贤在当时集体觉悟的秘密？具体故事我们后面再做一期细说。总之，这个理论的提出也与吉尔的研究有关，而且这个理论很可能更进一步为我们展示了吉尔八年康复结束后传回给我们那个朝闻道的真相。我们眼中的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它本来的样子。2008年，距离中风整整14年后，吉尔站在了泰德大会的现场，台下坐着是全世界最聪明也最迷信逻辑和数据的精英。直到那一刻，台下的观众都还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医学康复报道。但就在演讲的中段， 吉尔做了一件让全场惊悚的事情，他从身后的容器里拎出一个灰白色还带着真实质感连着长长脊髓的真实人类大脑。这一幕在泰勒历史上被称为最惊悚的视觉时刻。吉尔拖着他就像拖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对着台下的人说，如果你细看这枚大脑，你会发现两颗大脑半球是完全分开的。这里就是吉尔告诉你的第一层底层安码。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灵魂，但吉尔告诉我们，不，你脑子里其实住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右脑是并行处理器，它像一张巨大的全息图，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每一秒的当下。它感知的是能量，是千千万万感官数据的瞬时爆发。而左脑呢，是一个串行处理器，它负责把右脑那片汪洋大海般的数据一点点修剪、贴标签、线性排列。另外，在吉尔之后，还有几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又做过一系列惊人的人体实验，甚至发明出一种名叫上帝头盔的装置，只要对着你的右脑发射特定磁场，甚至就连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能听到神明的声音。这到底是大脑自带的上帝模块，还是我们物理层面上黑进了神明的 WiFi？ 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吉尔描述中风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变得如此巨大，我像一个飞升的气球，我感觉到自己的能量扩展到了宇宙的边缘，我不再是被束缚在一个肉体当中的个体，而是一股流动的液态能量，与万物合一。佛家常说波浪与大海，一个小波浪在海面跃起时，它总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伟大的、独特的，但当波浪被拍在岸边破碎的一瞬间呢，他才突然发现，我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一直是大海的一部分。演讲进行到最后，吉尔直接提出了一个足以让现代文明基石动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跳出那个浊脑自私焦虑隔绝的牢笼，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此刻我要站在哪个脑半球，我选择做那个自私焦虑隔绝的我，还是做那个平和连接奇迹般的能量体了？你敢不敢跨出那一步？故事分享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也许这就是吉尔脑袋秀逗了吧，出现幻觉了吧？但后来又有科学家证实了，这并不是幻觉。2012年，伦敦理工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罗宾·哈里斯用能看见神明的裸盖孤树和核磁共振仪监测志愿者后发现，志愿者感觉看到神明，感到宇宙能量，意识变得无比活跃时，他们的大脑皮层却根本不是像预想中过年放烟花一样的热烈红尘一片，而是大面积的熄火。这时专家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意识的升华不是因为大脑做了加法，而是因为它做了彻底的减法。大脑竟然真的是一个过滤真实世界的减压阀吗？这背后的故事，我们再结合那些回来以后几乎全都疯了的宇航员们再专门聊一期吧。真的，我们的大脑太神秘了，它竟然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回到现实，我还想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听闻过的古印度哲学故事。哲学家桑杰罗问弟子，这里有一个陶土做的瓶子，你可以看到瓶子内的空间，对吧？如果把瓶口封起来，瓶子里的空间是不是就被囚禁住了？如果把瓶子打碎，瓶子里的空间又去了哪里了？它是死了吗？还是流出来了？桑杰罗这样解释说，瓶子只是大脑，而瓶子中的空间就是我，阿特曼，是个体意识，瓶子外那无限的虚空是梵布纳曼，也就是宇宙的整体意识。其实从来没有瓶子里的空间和瓶子外的空间之分，空间是连续的，是完整的，是永恒的，所谓的瓶中空间只是因为有了屏蔽，有了我们大脑的阻隔，才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一小块空间属于我是孤立的。所以当你下次感到压力山大，感到对世界想要咆哮的时候，试着停下来感受一下你每一个细胞和宇宙原子的共振，然后用吉尔的黑客方法告诉你那个傲慢的浊脑，谢谢你的表演，但现在我想回到真实世界去看看。当你每天感到焦虑、痛苦和充满挫败感时呢， 我们总以为如果换个工作，换个环境，或者赚到更多的钱，就能获得宁静。但其实吉尔告诉我们，你找错了方向。宁静和极乐并不在任何外在的事物里，它就写在你大脑右半球的底层代码中。你之所以看不见它，是因为你左脑那个半球里有一颗只有花生米大小的东西，叙事者。它的声音太大了，它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试图用语言和逻辑把你从宇宙的整体中切割出来，关进那个名为我的监狱当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听完真的有种裂开的感觉啊，就是这个表情包。